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这个单元呢，是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呢，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哦。我们今天要带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认识的是什么呢？是免疫疗法药物的新知。而这个药物的新知呢，是想要了解癌症治疗的朋友们，真的你们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内容了。对于药物的新知，我们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与医师做一些的讨论，什么样的治疗呢最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的洪明生主委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洪主委呢，也是我们的百瑞金鼎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临床研究的监测员。洪主委你好，早安。
伟华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其实我看到了这个年轻药师委员会哦，我就觉得很特别耶。所以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有成立这样子的委员会？
对，因为台北药师公会其实它下面有14个功能性的委员会，那其实年轻药师委员会就是里面其中的一个。那它是针对35岁的以下的年轻药师，那把这些年轻药师聚集起来，那主要是做一些支援其他功能性委员会的工作，或是促进年轻药师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国际活动的一些协助等等。
是是，不过在我们在上麦之前哦，我们的洪主委有特别的提到，这是有年纪的门槛的，年轻药师才能够加入。
对，35岁的以下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是。
好哦，这是年轻的活力，对不对？
对对是。
好，不过呢，就是为什么要先轻松一下？因为提到这个免疫疗法，我觉得它在心智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去做了解。我们很开心有一些的医疗技术的一个进步，药物的一个进步，但是呢如果提到这个免疫疗法的时候呢，心情又沉重了一些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通常会用在癌症的治疗，对不对？
没有错。
请那个明生主委来告诉大家。
那其实呢免疫疗法是近几年就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疗法，那是目前癌症上治疗除了治疗上除了像手术啦、电疗啊、放疗啊、小分子标靶、化学治疗或是单株抗体外的一个新兴的疗法。那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利用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所谓的癌症。那我们都知道人体的免疫系统呢，它可以杀死入侵的细菌啊或是病毒啊，像是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发烧的反应，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在作用。
是，就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说啊，你就靠自体的免疫力提升的话，我们就比较不担心外界的一些的病毒的侵袭，对不对？
对对对。那其实免疫系统呢，如果我们讲它还会杀死癌细胞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免疫疗法。但是你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奇怪，那我们正常人免疫力正常，那为什么还是会有癌症呢？
对，
对不对？那科学家呢就去研究，他就发现了一个机制，说癌细胞是有可能透过一些机制来逃脱免疫系统的监控。就变成说免疫系统没办法去攻击癌细胞。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科学家James Allison 他就发现说，这个 CTLA-4 这个受体蛋白呢，在免疫系统中它可以扮演一个刹车的角色，就打东啊，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免疫反应，那这一类的分子呢也被称为这个免疫的检查点，那之后呢，在1999年的时候，日本的科学家本树佑，那他也发现了另外一个免疫检查点，也就是 PD-1 ，那他也和这个抑制免疫有关，那这两位科学家也同时是台湾第一届唐奖生技医药奖的获奖人，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很重要的机制对对。
所以明生伟华先那个简单去理解一下，
是
我们发现这个机制的重要点是什么。这个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的免疫的细胞 它会没办法去运作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有错，就是说我们T 细胞上面的这些受体和我们癌细胞的这些配体一旦结合之后，T 细胞就有点像被一块布遮住了一样，它就没办法去作用了。
嗯哼哼，
对，所以他发现了这个机制之后，我们就可以因而去研发到后续的一些抑制剂，针对这些免疫检查点去做抑制，那重新的去活化这些 T 细胞。那 T 细胞一旦被活化之后，它就可以开始重启它的功能，开始去攻击这些癌细胞。
哦，是是，所以这有点像是那个，我既然找到那个单点出现了问题，
对 对, 對，
我去那个控制那个单点不要出问题就好了，
对
不对？对，
它有点像我们做标靶的概念，
那种感觉，
对 对, 對，没有错、
哦。
所以这个机制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所以它算是比标靶还要在最先进的嘛？
它是目前癌症上最新的
最先进的，
对 对, 對，
嗯哼，是。
那这个相关有目前有很多的临床试验在不同的适应症上面在做运用，对。那我刚刚提到两位科学家有发现这个免疫检查点哦、喔，那其实有发现说这个 PD-1 啊，这些它的配体包括像PDL-1 啊，或是 PDL-2，它也会表现在多种的癌细胞上。那癌细胞透过这样配体和受体的结合，刚刚我讲过，它就可以有点像把 T 细胞的眼睛遮住一样，它可以传递这样抑制性的讯号，没办法让免疫反应后续的发生。那也会抑制这个细胞毒性 T 细胞的增生。因此各大药厂呢，也因为这样的机制的发现呢，也陆续针对这些免疫检查点来设计这些抑制性的抗体，并且呢陆续的在做相关的临床试验。那目前台湾也有一些核准的药物已经上市了。
哦，这指的是说我们的临床试验已经通过，然后那个药物上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没有错，对。
是，所以现在免疫的疗法它是用在癌症的治疗上面吗？是所有的癌症我都能够适用在免疫疗法吗？
是，目前来讲的话，免疫疗法其实它最早是核准用于这个黑色素瘤，其实它只有部分的癌症适用而已。目前，对，因为它算是一个很新的疗法。那以黑色素瘤来讲的话，像91岁的这个美国前总统 Carter，那其实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8月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有这个黑色素瘤，并且转移到脑部。那他接受了这个放射线治疗还有这个免疫的疗法之后，他后来回诊就发现他的癌细胞都已经消失了。对，所以我们第一个使用的这个免疫疗法最早是在黑色素瘤。那也后续呢，依据我们临床试验的结果呢，也陆续核准用在像是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或是典型的核结晶式淋巴瘤、头颈部的鳞状细胞癌、泌尿道上皮细胞癌、大肠直肠癌、白血病、胃癌、多发性骨髓瘤以及前列腺癌等等。对，那目前台湾已核准的药物有包括像是所谓的异氟注射剂，一个 CTLA4 的 inhibitor，还有吉苏达 Keytruda， 那 PD-1 的 inhibitor， 然后保吉福 PD-1 inhibitor， 以及癌治愈 PD-L1 的 inhibitor 等等的四项药物。
所以民生委花想问的就是，对于药物的核准的部分呢、会经过比较审慎的一个程序。如果还没有核准，是因为说在国外的临床试验没有进行成功，还是说是我们自己国内部分的程序的问题啊？
以临床试验核准的部分来讲的话，台湾的话，国外当然有国外核准的机关，像美国的话就是 FDA，那像台湾核准的机关就是我们的 TFDA。好，那 TFDA 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整个临床试验要经过所谓的 Phase 1, Phase 2,Phase 3, Phase 4。Phase 3就是指上市前，那 Phase 4是属于Post Marketing, 就是上市后。那我们主要是要在 Phase 3后，然后呢把我们这些临床试验的资料以及数据结果提交到卫福部那边 TFDA 那边，那他们去做一个很专业的审核，并且通过之后这个药才可以允许上市。所以以台湾的法规来讲，必须要在台湾通过了这个 TFDA 的认证，核准之后，这个药物才可以在台湾上市。
是 是，那刚刚也提到了，根据临床的试验的结果，它可以用在这些什么非小细胞的肺癌啦，什么肾细胞癌等等的，还包括了泌尿道的上皮细胞癌、大肠直肠癌的部分哦。
是是，
所以这个部分，那有一些的癌症还不能够使用，是因为说在临床试验可能还没有符合相关的一个规定，是不是？
对，就是说它还没有上市，但是它可能有一些临床试验正在台湾执行。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在，其实临床试验在各大医学中心啊其实都有在执行，那你可以询问你相关的主治医师或是你可以上这个 CDE 的网站，其实在 CDE 的官网上有一个台湾药物临床试验资讯网，那民众如果随时想了解最新的这些免疫的疗法的话或是其他的相关的临床试验的话都可以上这个网站去搜寻到相关的资讯。
我还要问一下那个 CDE
CDE 指的是药品查验中心财团法人
CDE
对
药品
查验中心，
药品查验中心
是，
所以做一些临床试验的话我们
资讯它会陆续的都整合在上面。对，
因为为什么会特别的问哦，就是伟华之前有一个朋友
是
就是他得到我记得是胃癌，
是
对，他后来用的方式是他因为他的经济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
是
然后呢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刚好碰到临床试验药物的试验，
是
他用的是最新的方法，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
是
这么多年下来他控制的非常好。
对，那其实临床试验就是给一些像癌症的以癌症来讲可能给一些末期或是一些转移的病患一个新的疗法一个新的希望，
是
对，那它不仅可以减缓病患经济的负担，那也是有可能透过临床试验的这样的治疗，那它病患也是有可能痊愈的。
是没错，我觉得有时候也算是运气好，刚好碰到那个临床试验在做，
是
然后呢他的就诊医师就直接问他说你愿意做这个临床试验吗？
对，
所以就刚好加入了那个临床的试验当中。
对，那这个试验很重要的一个基准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受试者，
是
对，在这临床试验中心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新药，所以它的安全性等等我们都是很重视这个受试者的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整个临床试验进行中除了药效之外要确保这个新药是有效的之外，我们也要确保这个病人在整个走临床试验这个过程它的安全性是足够的。
是，所以林生你在这个百瑞金鼎股份有限公司做的也就是临床试验的部分是不
是？
是
那其实我们公司是在这个1982年成立的，那我们公司其实主要做的部分非常的多，包括整个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发啦，或是拟定啦、规划啦，或是整个国际因为我们是一个 global 的公司，甚至是整个国际临床试验的规划整合，那包括比较细的像是我们的在做新药临床试验的时候有这个 IRB 还有这个 TFDA 的一些资料送审或甚至最后的查验登记等等都是我们公司内所包含的服务。
是，
那我在公司内主要做的是临床试验的监测，监测这一块，那我就是会到医院端，因为我们是受这个各大药厂的委托嘛，那我们就是到医院端去监测这些整个临床试验的进行是不是有符合我们的 GCP 符合我们整个试验的设计等等，那我们很在意的就是要确保整个试验的品质，它的品质是不是 OK 的，是不是 data 都有一致性，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确保病人的安全性，
是，
对，所以这两点是我们在临床试验的执行中非常重视的两块。
所以你们找受试者的时候还是透过医师，
对，
对
是没错，是透过医生去找受试者，
因为医师是最了解他所接触的一个病人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嘛，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每个临床试验他所设计的适应症都不一样，对，以癌症来讲它可能是肺癌，那它可能它的肺癌的族群又分成很多种，所以它会依据医生会根据每个临床试验所设计的这些族群还有它的一些条件，来针对一些有希望的就是可以纳入的受试者来做选择，这样那他可能就会把这些临床试验的资讯告诉这些他的病患，那如果病患他有意愿的话他可能就会签署这个受试者同意书，他必须要同意同意这个临床试验的执行，他才可以被纳入这个试验当中。
是，了解了哈，这是我们在药物的新知的部分，如何能够上市推广？其实它前面它是有经过整个的临床试验的一个结果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免疫疗法的部分呢，明生，我们再回到主题的话，它并不是所有的一个癌症都能够适用。
对， 它其实目前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只有部分的癌症可以使用。那它其实它虽然目前很有限，但是它也有陆续在很多的临床实验有在发展相关的不同的疗法这样子。那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免疫疗法有哪些的种类哦、喔。
是。
那其实免疫疗法其实有主要就是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癌症的疫苗。癌症的疫苗它可以因为这个疾病的预防或是治疗方式区分为所谓的预防性和治疗性的疫苗。好，那预防性的疫苗其实就像我们很常听到的，像预防子宫颈癌的 HPV 疫苗、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疫苗，还有减少肝癌的鼻肝疫苗，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那它可以提供我们病人肿瘤细胞抗原，那经由我们的树突细胞去教育 T 细胞去重新认识我们的癌细胞、去活化我们病人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那目前美国已经核准了这个疫苗，它是这个 Provenge， 那它是用来治疗这种无症状或是极为症状用荷尔蒙难以治疗的转移性前列腺癌症。那 Provenge 在使用的时候，它必须要依据每位患者的这个免疫系统，那要去量身打造。那医生他可能会从这个患者身上去采集特定的血球细胞。那这种细胞它可以去协助免疫系统来辨识出这个癌细胞的威胁。那再把这种细胞跟多数射物腺癌细胞中可以找到的一个 protein 叫 PAP。还有另外一种刺激免疫系统的一些物质，像是 GM-CSF 来混合，最后形成这个疫苗。那在每隔两周分三次注入到这个患者的体内。那 Provenge 它目前建议的疗法是先接种疫苗再接受化疗，这样子的患者可以存活的更久。
是，这个地方伟华又要来理解一下了。
是，
所以所谓的那个癌症疫苗，它也属于免疫疗法当中的种类哦。
对，没错，只要跟免疫有关的都可以称为免疫疗法。
所以现在我们在推广的，比方说那个子宫颈疫苗好了，我们推广，比方说那个青春期的少女，好，好像13岁，她必须要去做接种。
对，9到26岁。
对对 对, 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接种就属于免疫疗法当中啊，
它是算预防性的疫苗，对，它是预防性的。对，那它是因为它是它的下游也是跟这个免疫有相关，所以我们也会把它纳入为免疫疗法，那它就属于在癌症疫苗类的一块。
是，那如果属于治疗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得了癌症，
对，
你还是可以施打这个疫苗，在化疗之前，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没错，就是它可以，但是这个疗法目前台湾还没有上市，目前只有在美国上市。
哦，为什么？
因可能就是他第一个，可能他们还没到台湾进行相关的临床试验，所以他还没有被核准。对，那这个就是药厂他们自身的考量。
是。那我再问一下，我怎么都问我自己的问题？那你针对那个注射子宫颈疫苗，这个癌症疫苗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家长是属于这个又担心又害怕这样子。
是，就我的观点来讲，我觉得预防绝对是胜于治疗。
是，
对，所以目前政府也有在推广到9到26岁的女性，其实男性也可以接种。男性也是可以的。
真的吗？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人类乳突病毒在男性上也会有像常见的像菜花，
对对对，
等等，也是会有这些症状的表现，所以其实男性也是可以接种。那主要在女性方面的话是9到26岁，因为这个病毒是透过我们的性行为去传染的。
是，
对，所以就会建议说9到26岁的女性可以透过接种这样子的疫苗的方式来达到预防之后子宫颈癌的风险。
是，那26岁以后就不适合接种吗？还是说
26岁以后还是可以接种？对，只是它的效果可能就没有到这个区间内这么的好。
是，会特别问是，其实，在子宫颈疫苗的部分或许国内我们自己的政府希望能够推广到全面性的，对，目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是，那我的强调还是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还是希望如果这个区间的女性还是能够配合政府的宣导去做这样的接种。
9岁到26岁效果是最好的，对不对？
对，
哦，大家有听到了哈。然后这个男性朋友也是可以接种的，所以男性朋友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吗？
男性朋友就比较没有特别限制那个年龄。对对对。那这个疫苗的施打方式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它的施打方式，它其实它目前有两种疫苗，一种是试价的加息。 嗯哦、另外一种就是二价的这个宝贝、
嗯
哦、那他打的方式是六个月内要打三次、嗯、那在首次剂量的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内要完成第二剂和第三剂的施打。
嗯哼哼哼，好，这个指的是我们的癌症疫苗的部分，对不对？
对，预防性的疫苗，
预防性的疫苗，它跟 B 肝疫苗它的施打方式一样吗？是一样的。
对，
哦，我们好像对于这个 B 肝疫苗的接种会比较，就是接受度比较高吼，
对，
有一些差别，你知道吗？
对对对，但是其实政府有这些疫苗的提供，那如果是符合这个区间的这些民众，其实都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施打。
对，如果是公，其实有时候就是自掏腰包这个费用，有时候对一般的家庭会觉得是一种负担的话，那如果符合这个公费的接种对象的，您就去做一个接种啦，
对，
对不对？好，先做一个预防
哈。
好，这是在免疫疗法的种类当中哦，真的学到。原来这癌症疫苗也是属于免疫疗法当中、欸、
对，没有错。那刚除了提到的这个癌症疫苗之外、嗯、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单株抗体、
嗯
哦、那这个大分子的单株抗体的标靶药物，它可以把这个癌细胞表面细胞膜上的这些抗原设、
嗯
哦、为一个标的、
嗯、
那这就是我们过去所知道的这个标靶疗法。那一旦这个药物跟标的结合之后，它就会启动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反应、
嗯、
那会诱发下列的四项反应来攻击癌细胞，包括像抗体依赖的这个细胞堵杀作用、
嗯
哦、它会间接的活化我们的 NK 自然杀手细胞或 T 细胞、哦、那活化这些 NK 自然杀手细胞，它会释出让癌细胞死亡的物质、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补体的堵杀作用，那它可能会间接的活化补体，那使这些活化的补体可以在癌细胞的表面上打洞、哦、让癌细胞死亡、
嗯嗯、
甚至是包括像直接会促使这个癌细胞凋亡等，它不需要再接到其他细胞上，它这个抗体呢就能够直接促使这个癌细胞凋亡。
是，所以像这些免疫疗法的种类的话，就通常医师会跟你做一些的讨论，是这样子吗？
对，没有错，
是哈，
会根据你癌症的分期，还有病人本身自身的状况，
嗯，
医生会用他专业的判断来选择说他是否要用免疫疗法，或是他要用传统的化学治疗，还有标靶治疗等等。其实不一定代表说免疫疗法它一出来，它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是，
它是一个新的选择，没有错，但它不一定是癌症病人上最好的选择，它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病人本身的癌症的条件，他所谓的分期、嗯、还有他病人本身自身的现况，让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判断。
是是，就像使用那些新我们知道药物都是日新月异的、哦、
没有错，
有的时候医生他并不是用最新的药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的民众会觉得我现在生病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最新的药物？他们会有一些质疑，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病人他自己会去搜寻一些，当我生病的时候，
没错，
我会搜寻好多的资讯，比方说网络的资讯、报章杂志的资讯，或者是亲朋好友也会给我很多很多的一个资讯，反而会有一些些的质疑，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像是肺癌来讲好了，
嗯，
那肺癌我们就知道它可能会有这个 EGFR 或是 ALK 菌的 mutation， 那有这些 mutation 的病人呢，才有可能用这个 IRISA 或 TESAVA 或是这个捷克流等等的药物、
哦。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是？
那个是专有名词
哦，对对对，那个是 EGFR 和 ALK 的这个药物。
是，那刚我们那个民生提到，你刚刚说肺癌是，比方说是哪一种的肺癌
？EGFR 的 mutation
是属于哪一种？那个中文名称是什么？
它是一种表皮生长因子的突变
哦，
对对对，受体的突变，
嗯哼哼哼哼哼，
或是 ALK 基因，它是一种基因性的突变，
嗯，
那造成这个下游的这些反应就是过度，所以我们就会发展一些抑制剂啊，来针对这些肺癌做治疗。
嗯哼哼哼，
对。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突变的话，你就不适合使用这样子的药物。
嗯哼哼哼，
对。所以其实每一个病人的癌症的病人，他本身自身的状况，医生也会根据一些像他体内的一些分子的表现，我们现在都讲的是所谓的专一性的疗法，
是、嗯、
或是个人化的疗法。其实癌症治疗、嗯、这个免疫疗法也是一样。那、嗯、这个医生可能会针对他本身癌细胞这个 PDL1 的表现，
嗯、
如果他本身 PDL1 表现浓度高的话，我们才会 比较有机会选择免疫疗法的这些检查点抑制剂来做这样的治疗。
嗯哼哼，
对。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在民生的分享当中，想要把这个药物的心知传递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哦。那大家就是多一份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在真的面临到癌症，我们要走抗癌之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刚刚民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现在就是我们属于一个个人化的疗法，
没有错。
好，这个观念要建立，但是个人化的疗法它的一个取决点的因素，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多。除了跟医师做讨论之外，我也想从民生的分享当中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建议。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会考虑需求，需求还包括了经济的部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说，越先进的一个技术，它所使用的一个费用它是比较高的哦。
是，没有错。那其实像免疫疗法的费用来讲，它目前健保都是没有补助的。好，那一个月的花费大概是20几万，一年也要将近花到300多万。
它会要持续进行，对不对？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这样子。
对，但免疫疗法其实它跟一般的疗法最大的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一般的传统的化疗或是单株抗体，它可能治疗后它可以延长2到3年的平均寿命。但免疫疗法它很特别，就是你这个 T 细胞一旦被活化，它被启动这样子的开关之后，它呢就能够持续的去攻击我们的癌细胞，所以它是有机会获得全面的治愈的。所以它的存活期如果一旦是有效的话，它的存活期是可以拉得比较长的。
嗯，
是。
哎，这就是真的，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活化我们身体的细胞有多么的重要，它自体的一个我觉得免疫的抵抗的功能，就是你的那个战斗力变强了嘛？
对，
我们不能让战斗力变弱啊！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它算是，如果真的它适用于我们在临床试验当中，像刚刚的民生提到的，
是
那几个癌症，它真的是算是疗效非常的高，而且是有治愈的可能呢。
没有错，没有错。那我接下来就介绍一些这些免疫检查点的抑制剂哦。那其实我们像我刚刚提到这个 T 细胞，我们的表面上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抑制性的受体，包括像 CTLA4 啊、PD-1、TIN。等等，那这个癌细胞呢，其实一旦这个配体接上这个受体了，那举个形容，就有点像 T 细胞你被点穴一样，你被点穴，那你就没办法施展这个功能。那我们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一旦阻断了癌细胞或是抗原呈现细胞跟它的连结，它就可以帮它解穴。好，所以这个药物一打进去呢，就有点像解穴的功能，就可以让这个 T 细胞回复到它原有的毒杀的功能。
哦，这样子我们很像在练功哎，
对
不对？
没有错。
我们那个正常的细胞就是被这个抑制点嘛，
对
不对？
它
就点住，它就没有办法运作了嘛。
对对对，
对不对？好，就是好打通任督二脉之后，
对对，
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对，就开始重启我们这样子的免疫功能。
是是，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免疫疗法的部分哦，健保没有。给付
是，
其实你知道吗？我必须要说一下，就算将来健保有给付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癌症治疗当中有一线用药、二线用药，它不一定马上就可以让我们的病人接受免疫的疗法，因为它的这个费用非常非常的贵。
对
对, 对,
对是，
嗯，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民众在使用上也要跟医生做一个很实际的考量，包括像它的药效啊，还有刚伟华姐有提到这个经济的因素，这个费用的部分。
嗯，
那其实我常讲，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是，
对，那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疗法，
是，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要跟医生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以及确认。那如果有经济上的考量，但是又必须要用到免疫疗法的话，就可以像我之前提到，你可以去找寻像你的主治医师啊，或者是上香港的网站去查询，说是否现在有在进行你的这个适应症所在进行的这个临床试验。
对，临床试验真的是这是伟华自己从我自己的朋友当中去听到的一个讯息，他就可以接受到，可是他不是随便的，这个是刚刚好，他是符合这个临床试验当中适合的那个对象，
没有错，
对不对？
对对。
另外就是民生针对一个免疫疗法，您刚提到这个大肠癌的部分还不是不属于这个吗？因为刚前面有说大肠直肠，
对，大肠癌的 的话，它目前是有的，但是它就是还在进行相关的临床试验，
国内还没，对不对？
对对对，是。
好，因为这个前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就听到我自己的朋友就是得了大肠癌，而且是第四期末期的，他转移到肝脏，哦，害我难过了好久，非常的沉重哦。明明要安慰别人的，就跟人家通电话的时候，视讯还在那边难过，在那边哭，还换他要安慰我说没事没事这样子，
对对对，
我就心情很沉重。不过就是他接受的，我跟明生聊一下，他接受的是标靶药物的治疗，医生想都不想的就是你必须用标靶药物的一个治疗，可是费用还跟我说你知道吗，很贵耶。
对，
嗯，他做一次要40几万，
是
40几万。可是呢，还好是因为他的经济家庭状况许可，他还可以很开玩笑的跟我说：“哦，没有啊，我姐姐说卖掉一栋房子就够了，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真的在抗癌这条路上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辛苦的，也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啦。
对，
对，
没有错。其实像刚伟华姐提到这个大肠癌，其实国内政府都一直在宣导所谓的粪便潜血的检查，要定期做这个粪便潜血检查，或是做这个大肠癌的筛检，
是，
做这个大肠镜等等，那都可以有效的去及早的检查出有没有这样子的息肉啊等等的产生，那也可以做及早的治疗以及预防。
是 是，除了这个检查之外哦，明生两分钟告诉我们好不好？刚好聊到大肠癌，它的确有一些些的征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对不 对？就你的了解。
其实大肠癌的症状就是它有点像里急内外，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很想上厕所，但是上不出来，就是有点卡住的那种感觉，或是你有食欲不振啊，或是你觉得肠胃有一点不舒服，你自身觉得自己有一点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我觉得就要去看医生，那让医生那边去评估说，你是否第一个大肠癌跟家族史也很有相关，如果你家中直系血亲有这个大肠癌的这个病史的话，也要做定期的检查，因为其他的好发率是会比较高的。
是，
另外一个就是要避免吃一些烧烤啊那些致癌类的物质，对，那它也是引发大肠癌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对，我的朋友很爱吃肉，你知道吗？我觉得真的在饮食的部分，
加工食品啊，加工肉就尽量少吃。
对，好，这边也是因为刚好提到了免疫疗法，这个免疫疗法药物的部分又属于我们的癌症当中最新型的哈，所以伟华才会将自己生活当中朋友的一些的经验，癌症的一些的经验呢，在空中和大家做一些的分享，也特别呢，因为明生在现场也做了一些些的询问啦，好，谢谢明生今天在空中所做的一个分享，记得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明生，
谢谢华姐，谢谢各位观众。